第二节，理性之道，科学的硬理子实相，知性与神奇之道。1980年8月11日，星期一，晚上8:43。现在，晚安，赛斯。晚安。在你们的文化里，你们并没有将知性运用过度，但在你们的处世之道里，你们却依赖它，而排挤了你们所有其他的才能。知性是绝顶聪明的，但现在独自的，它的确是以一种与人格的其他部分并不相同的方式，孤立于时间与空间中。当它承受到过大的压力，连同随之而来的所有一般架构或理论基础时，它的确可能会害怕、偏执，因为它并无法真的感知事件，直到他们已经发生了为止。但他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既然他受到了过度的压力，他的偏执倾向就会让他担心可能发生的情况。可是对知性而言，那些倾向并不是自然的，因为只有当知性被迫以这样一种孤立的方式运作时，不只是被孤立在时空里，并且在心理上与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开时，才有这种倾向出现。而那些部分原本是要带给他所没有的额外资料，以及一种神奇的支持的，我们一般所谓的对人生的理性处理方式是非常悲观的，带着他自己独自的方法及问题的解答，他自己达成目的及满足欲望的方法。许多人是如此的沉湎于这种处世之道理，以至于心理上对任何一种其他的取向都盲目了。但很显然的，你与鲁伯并非如此，不然你们就不会上这些课，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这类活动。当然，理性之道对某类人会比其他人更合适，纵使他们有不利的因素。你们住在一个工业化的、科学的社会里，因此理性之道的利益和极大的不利，在这社会的与政治的世界里处处可见。但任何一种艺术家都会觉得这种方式最不友善，因为在几个重要的区域，它都直接的与人的创造力之巨大推进力相抵触。不过，你与鲁伯的确有证据可证明，硬理子实相是十分不同的。在过去，你俩有时都曾感觉到自己多少处于不利的地位，觉得我们的作品在理论上很迷人，在创造性上有效，但却并不必然包含着对于任何一种在科学上有效的硬理子实相的任何声明。语气很强调的。8:56，你们并不认为自己在处理虚构的东西，在另一方面，你们也不愿称它为事实， 而事实上，你们是在与事实的一个更大版本打交道。如我以前所说过的，由之，事实的世界浮显了出来。除了这些课外，在你们的生活里，也有许多令人称奇的点点滴滴的证据。不过在某程度上，他们显然是被你们在这些课里所获得的知识所激发的。他们仍然是孤立的，零碎的点点滴滴。在那种情形下，他们开始给你们看到一个对实相的更大事实表述。所有这些资料都适用在你们一般的生活，以及鲁伯的身体状况，因为你们对自己在那方面的情况必得了然于心，而大半的资料会让你们澄清疑虑，并且解除了流连不去的疑惑。那些疑惑使得你们，尤其是鲁伯，用一种偏颇的努力方式来抓住理性，以维持住你们以为的一种平衡的观点和开放的心。由于你们曾被交易的定义，就好像只有这一种狭隘的理性似的。而如果你舍弃了那狭隘定义的界限的话，那么你就变得非理性、狂热、疯狂或之类的了，非常强调的。那被认知为单薄的、冷酷的理性，其实是覆盖着一个深远的自发理性的虚假外表，而且本来就是因为那神奇的理性的存在，才给知性提供了基础。那么你们所接受的理性，就只不过是每个自然人都有的自发的内在理性之一个小小的线索而已。现在，在你睡着时所做的梦里，当你仿佛是不理性的，当你的知性似乎没有在运作时，你感知到了有关你过去的实质环境的资讯。你看到你的老邻里，在1980年6月10日，伯兰纳宅邸的院子里，遍地都是动物和工业废物。你以自己的方式象征性的看到那情况，但你事实上已知道，伯兰纳产业已被污染了。你仍然爱着那片地区，你与他有某种呼应，多多少少的，你在注意着有关他的消息。不过你也多少将过去理想化了，所以你并非只直接的得到那资讯，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到它，以达到心理上的目的，并且更进一步植入不只是那个梦，并且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梦里的行动。9:15，不论你有没有看到那段出现在埃尔莫拉报纸上的报道，那梦都达到了它的目的。事实上，不论你记得它与否，那梦都达到了目的。不过你却是记得的，你记得它，因为你想将你自己知道的例子带入你有意识的范围，形成那梦的你的那个部分知道那污染，但也知道那补偿金、报上的报道 及你看晚报的习惯，所有那一切涉及了自然的、神奇的意念之心理动态，它显示给你看，理性世界的法则是充满了漏洞的。它显示给你看，理性世界的观点并不代表安全堡垒，反之，却是完整利用知性和直觉的障碍。在诠释了你的梦后，鲁伯从他的书房非常清醒，却放松地看入厨房。他想到请你用你的照相机拍一张桌子的快照，照出半开的前门，以便稍后他画那景象。你的相机是无法照进所有那些的，那是他从没想到过的一件事。然而不到两分钟，你出来了，并走进他的书房，还带着你好几个月都没用过的相机。鲁伯刚看过你的笔记里的想法，他最近也才在想关于神奇之道的事，所以你出来就像是在回应他一样，好像在说，是的，神奇之道的确在运作，而这就是他运作的模样。鲁伯的心态与你自己的心态相呼应，正如你与你从前的环境有所呼应一样。因此，在这些例子里，你在其他层面有一个资讯的自由流通，且说，当你在知性上了解了那一点时，那时知性便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自己的资讯并非你所拥有的资讯之全部。他能了悟到，他自己的知识代表了冰山的一角。当你将那个了悟应用在你的人生时，你就开始更进一步的了悟。实际的说法就是，你真的是被比你有意识的觉察的还要更大的知识团，以及形成你存在的神奇，自发的行动泉源所支撑着的。知性随即能认知到，它并不需要孤军奋战，并不需要推理出每件事才能了解它。真现在身为赛斯，很强有力且充满了信心地传达了以上的话。我认为这资料棒极了，计划将它拷贝下来，钉在我画室的墙上，以便随时参考。这资料是事实，我并不是说我不常用隐喻，或我不会偶尔被迫用象征性的声明，但当我那样做时，我总是会先说明的，并且甚至那些声明也是我对大过你们能对它下定义的事实的最好描写而已。那么，当知性处于相信它必须多少单独解决所有个人问题的地位时，能够并且也真的会形成强烈的偏执倾向。当它被视以任何全球性困境的画面时，它则必然会那样反应。环绕着这架构建立的理性之道强调，解决一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集中精神于其上，将其效果投射到将来，去一再反刍其结果，面对面地瞪着赤裸裸的事实。然而这带来一种氛围，在其中问题更放大了。知性必须单独的，看来似乎如此，处理不只是今天的问题。 并且处理在他投射的灾难重重的明日里那个问题的影响。这用意良好的灌注，这解决问题的决心，这理性之道，随即引起一种甚至更深的无能感，灌注在问题上，带来一种机械性的重复，一种重复的催眠性聚焦。9:36，且说，在某些方面而言，知性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因此如果这个灌注持续下去，知性便开始沿着同一方向组织它的感知和经验，那是一种误导的企图，借由找到与它自己一致的资讯而找到秩序。于是它搜集证据，以证明它的观点。因为如你了解的，理性心智必须为每一件事找一个可接受的理由，语气热切的，当然在同时十分有效却不符全部画面的言传证据渐渐变得被抛弃、忽略或丢掉了。它在那儿，但没被用到，作为证据它却不见了，变得不活动了。所以还需要我说吗？那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差劲的方法，它引起的问题要远超过它解决的问题呢。就鲁伯的状况而言，他常常认为他面对着他的病况并无改善的证据，他越来越糟了，存在的证据都说这种状况的确会变坏而不会改善。他有时候甚至认为他这样想是实事求是的。当然所发生的正是我刚才大略讲的，其他十分真实、十分实在的证据，而且永远在任何时候在他身体上都是显而易见的，被忽略、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太琐碎而不值得注意或当真，因为它并不符合他已发展出来的所谓理性的画面。你要不要给个例子？我问赛斯，但真仍很平顺地继续讲下去，以至于我不知他有没有听见这问题。那过程就与我上面那段讲的一模一样，因此我要你们了解那一点，任何改进除非被说出来，否则大半都被忽略了，不被认为是无可否认的证据。同时任何困难都必然被认作是可靠的证据，因为它们符合上面说过的全面搜集资料的知性，它们是具重要意义的。同时进步却看起来完全不算一回事。现在赛斯开始给予我的问题有关的资讯。上一周，鲁伯在下巴、颈子和肩膀一带有了一些疏解，有些时候三或四回，他的眼睛视力大有改进。有一段时候，他的脚踝和膝盖有更大的活动自由，某种活动，但所有这种证据都大半受到忽视。或更糟些，被讽刺的对待，因为他并没能走得更好。你收到有关伯兰纳的资讯，因为你与那环境有呼应。就此而言，你收到了内在的证据， 你忽略掉无数的其他点点滴滴的资讯。鲁伯收到自己的相机活动，因为它与你有呼应，它必须与它身体试图给它的活动力的证据有呼应，因此它可以建立起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新画面。你改变你的焦点，你改变你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一节让我们开始了一个对生命、对解决问题的神奇之道的讨论。我希望强调该去做什么，而非不去做什么。虽然有时候我必须清楚地分辨这两者。如果你彻底了解这一节，并且如果你有意想真正地改变你的取向，那么便会自动创造出一种氛围，在其中你所向往的改变会发生。本节结束，谢谢你，晚安。9:55，真一脱离出神状态，我就告诉他这一节非常棒。可是我也相当的生气，因为赛斯的资讯总有办法令事情看来仿佛不正自明似的。然后人就总会自我迟度，任何基本上如此清晰而简单的事，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被那些最急切地想要使用它的人所错过或误解？在个人练习期间，我常常体验到这些现象，而结果每次都下决心，下一次要做得更好一些，看得更清楚，去做所有那些会轻松不费力地带来想要的结果的事。真往往有同感，虽然由他的某些话来判断，我认为他近来比较不常有那种感觉了。然而这种资料会带给人希望而去思考它，至少在我这方面，它会导致暂时的真正了解和随之而来的希望的感觉。事实是，我真的相信这资讯是好的，而且是有用的。基本上，它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一类资讯。以上所说的一些要点很能为真接受，然而由于我们的感受，我们有一个活泼而有益的讨论，所以总夸来说，这节是非常好的一节课。我为这一节的一部分做了一个注，摘录在赛斯最近的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注释一，摘自我自己的梦笔记。梦，1980年6月10日，星期二的一大清早，色彩非常生动的梦。我住在宾州塞尔市的北威尔伯街704号，我父母的房子里。我的年龄是现在的年龄，61岁。至于那房子早已出售，我的父母在70年早期便都去世了，而珍和我已结婚26年，住在纽约市的艾尔莫拉市。所有这些在梦中都变得不相干了。珍和我的父母并不在梦中，伯兰那家的人也都不在场。多年前， 在我弟弟们和我离开了704号时，去追寻我们自己的人生路途后，伯家在我父母家隔壁造了一栋房子，这在梦中代表了一个矛盾，或不如说，我试着将两段时光合在一起了。在梦中，在一个夏日黄昏后，我和弗洛德·瓦特曼一同去散步，他是由埃尔莫拉来看我的一位真的友人。弗洛德是个营造商，为了要到威尔伯街，我们穿过网球场的草皮，那球场是好久以前我父亲替他十几岁的儿子们造的。在实际生活中，伯家的房子就在球场所在之处，在球场边缘的人行道边，长着一株我一向很喜爱的粗皮山胡桃树，而我对它记忆犹新。那树现在该是在伯家的前院里。当弗洛德和我穿过球场时，我看见伯家草坪被动物与工业废物的混合物污染了。当我看见山胡桃树旁有个大的黑状物时，我大声地问弗洛德那是什么。在一开始的震惊中，我以为那是前晚可能被车撞死的一匹鹿，它侧躺着，背对着我们。然而我惊讶地看出，那所谓的动物原来是在市镇另一端哈里森街上一座房子前院里耸立了多年和真鹿一样大小的金属雕刻鹿的空洞残骸。那房子的主人是梅纳夫妇，他们没有小孩。当我大弟和我在小学时，我们家住在哈里森街，离梅家只有几家远。梅先生是位木匠，他们夫妇与我父母是朋友。我们所有邻近的孩子对那只鹿都很着迷，它配漆成棕色，我们常在鹿身上爬上爬下。我父亲还照了张鹿的相。现在又令我惊讶的是，我看见那鹿已被弄得断裂成好些块，躺在伯家前院里，就在三胡桃树的所在之处。我大声对弗洛德说，一定是那些无知的野蛮人，我认识的，在邻里间引起了问题的年轻小子们，造成了这迫害。他们弄断了这动物的腿。伯家前门开着，而我看到他们客厅里温暖的黄色光晕。我知道我必须跑进他们的房子，告诉他们关于那可怜的破鹿躺在他们前院的事。在1980年7月23日，我做了那梦的13天后，在埃尔莫拉《明星报》的一篇故事里，记者描述伯家如何从塞尔市及一家著名的连锁超市所拥有的一家大铺子，赢得了超过10000元的庭外和解金。那家店离伯家有两条街，刚在北威尔伯街边。那家店的施工工程阻止了下水道，在暴风雨后造成污水反流，好几次令脏水灌满了伯家的地下室。我并没有意识地知悉这消息，我根本好多个月没去过塞尔市，虽然我的老家只有18里远，真有一阵子没上过我们的车了。 而我尽可能不留他单独在家里。以下是针对我的梦的诠释，预知性的。罗的梦相当清楚地说明伯家被不远处的超市所污染的情形。许多罗的梦都涉及了对过去的怀念，加上安全与危险的问题。我认为他收到那预知性的成分，以让他自己看到他对过去的画面是太过理想化了。鹿的雕像代表对过去的理想形象，发现他破裂地躺在伯家院子里，将他真实的环境，罗小时住过的哈里森街，与罗后来住的威尔伯街连了起来，意指他将两处背景都理想化了。无生命的鹿的铜像与一只活动物所留下的废物形成对比，理想化的铜像不会留下废物，但它们也没有生命。弗洛德代表在目前与活的动物有关联的人，在他的农场上，并且与梦中的时期连接起来，因为他也是做营造的，并且做木工。而鹿的拥有者是位木匠，罗也有其他涉及了佛洛德和动物的梦。注释二，赛斯指的是我在1980年8月5日所写的注释的一部分。那天真才开始他口授神奇之道的第一节。很难将我的洞见简化为文字，但当我在午餐桌上描写给真听时，他说他觉得有道理。那洞见是被当我们在吃饭时他所说的一句话激发的。那时他在看我由信箱里取回的一封信，写信来的人描写了他所属的几个著名的密教组织，同时也向真求助，他想要魔法。真说，他的话令我忆起上个月我写的一些东西，我曾好几次跟真提到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地球及其所有生物都相对的维持原状，只有人类怀着他们进步和发展的想法在改变。闪入我意识的洞见是，人类也并没真的变什么，只不过我们复杂的思想过程令我们觉得仿佛我们变了似的。与这想法一起来的是我们所谓的魔法，反映出我们自然的心智设备和能力的一个基本部分。但我们目下的行动方向，我们对物质和知性，我们心灵的合乎道理的部分的灌注，创造了人工的分野。在其中魔法似乎相当的不合理或不真实。实际上我们之需要魔法，是我们心灵的一个非常真实重要并且生而具有的部分。那么对魔法有意识的想法，是心灵与生具有的眼通、心灵感应及预知能力的一个面具或设计好的版本。我们容许那些属性之扭曲了的版本浮现为魔法、为娱乐，因而解除了我们把它当真的需要。那是至今我们族类为了许多理由，在大半我们有记录的历史里选择的方向。我认为我将我的魔法洞见带入意识，也是由于我一些近来的梦，那仿佛包含了预知性或眼通性的成分。 伯家的梦是其中之一，真进来替我诠释那些梦，做了无价的服务。事实上，是他挖掘出许多这些梦与真实人生的联系的。随后补充的，真说谈神奇人格的资料，真的令我极感兴趣。就我们的神奇取向，真自己写了一些东西，我告诉他，他的资料很容易变成他自己的一本书中的一章内容。注释三，真的情况也可以反过来，赛斯也能够对真和我生气或失望。这是摘自1979年11月11日的一节个人课。不过，在所有的活动里都涉及了同类的反应，而有时候，你们的无法感知任何事件令人着迷的各面相，令我感到挫折。你们，我并不只是指你而已，仍然感觉不到思想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你们并不了解，他们真的形成世界，以及要改变世界，你们必须先改变思想，你会得到你灌注其上的东西。见附录二里真后来写的资料，他意欲将此与第二节放在一起。